地方我们解释佛的解脱之见呢，是佛对一切的解脱他都能知能见，但是他为什么还无解？因为一切众生都要能解脱啊，这个是他的心愿，因此无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虽然还有一段这个解脱之见的部分，我们还是留着啊休息以后再说啊，现在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解脱之见呢，还有一段啊，有关增上慢人不具足解脱之见的这一段呢，继续把它看完啊。这个他说，但是呢，声闻还有一种增上慢人，欲界的烦恼一断，得了灭尽定，就起增上慢，自以为证得涅槃了。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二圣人如果证得灭尽定的话是几果呢？能证灭尽定的话就一定三果，是三果不还啊，身证涅槃呢啊，用身体啊相似证得涅槃。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就以为自己已经证得涅槃了啊，就起这个增上慢啊。好，我们下面他说，他在灭尽定上呢，由于五蕴中的色蕴是不需要管的啊，要管的主要是心的问题。在这个灭尽定的这个定位上呢，五蕴的这个色蕴已经不管它了，那么主要管的呢是这个心的问题啊。那么而心的方面呢，那个乱心所当然已经灭了，除此之外最基本的受想也灭了，换句话说这个心是清净的，所以在这个定里面呢，跟涅槃非常相似。有许多声闻行者就认为自己已经得涅槃了，因而生起增上慢。因此如果佛说大乘法啊，跟过去说的不一样了，他便不要听，因为一者他认为这种法他不需要，二者他认为这种东西没有用处，于是他就说大话，这种叫做增上慢。换句话说，他没有真正得解脱，也根本不具足解脱之见啊。这个是在这个佛弟子里面啊，有人证这一个灭尽定之后发生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种呢，我们称它叫增上慢啊。所以平常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凡夫呢，我们还没有资格说自己增上慢啊。好，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得灭尽定啊，而是证得三禅或者是四禅啊。那么也以为自己啊证三禅呢，就以为自己是证三果啊，证得第四禅呢，就以为自己呢是证得四果阿罗汉的，这种情况也有啊。那么因此起增上慢的也有啊。好，下面一个结语，他说以上六个是第二组啊。这个第二句不共法，就是谈了六个这个无减啊。那么这六个呢，就是第二组的不共法，叫做无退失事。这个无减就是无退失的意思啊。智度论说，此六无减从佛出发心以来，一直都求之无减，虽成佛还是丝毫不减退啊。你看看。无量劫以来要成佛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是从无量劫以来啊，这样一直不停的修不停的修而成就的。那么无量劫以来都一直是如此的，从出发这个佛从出发心以来啊，都一直的啊，经过无量劫呢都一直的如此啊。对这六种，我们讲的这六种六个无减啊，这六句法呢求之无减，当然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求之无减的心还是不退的，因此呢他说丝毫不退减啊。这个是第二类啊，前面是指这个过失啊，有六个啊，这个是第一句。第二种呢是退失啊，无减也有六个。下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三句啊，第三句的这个专门谈什么呢？谈智慧自在事，也有六法啊。第十三、十四、十五有 三种啊，有三个啊，这个智慧自在士啊。那么这三个呢，合起来一起说，第一个是一切身业随智慧行，第二是一切语业随智慧行，第三是一切意业随智慧行，也就是身口意业都随智慧行啊。这是这三个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在佛光大辞典里面，他说以上三相乃佛造作身口意三业时，先观察得失，而后随智慧而行，故无过失，皆能利益众生啊。那么佛的这个身口意三业要起造作的时候呢，他一定呢先观察得失，而后才随智慧行，因此呢都不会有所过失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讲观察得失呢，无非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佛的身口意业啊，那么无非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从大智度论里面呢啊来了解佛的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的啊的这个情形。一切身业、一切口业、一切意业随智慧行者，佛一切身口意业先知，这个先知就是先筹量知其得失啊。为什么说先筹量知其得失呢？因为佛的身口意业三业绝对啊不空行，这个众生的因缘如果尚未成熟的话，他不会去勉强的。佛的身口意三业有所做，一定能成，他才会做啊，也就是因缘有这个因缘，他才会做，他绝对不空做不空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要先筹量啊，这个知其得失，就是要先观因缘啊，是否啊具足这个因缘，有没有这个因缘？如果没有因缘的话啊，我们都知道城东老母啊，各位有没有听过城东老母的故事啊？这个有一个老太婆跟佛是住在同一个城里面，她住城东，可是呢她没有善根呢。这个佛从前面走来啊，她就故意背对着佛，佛故意走到她的面前，她就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她就是不要见佛，她就是不要听佛的法，就是不要学佛啊。像这样没有因缘的人呢，即使是佛也拿他莫可奈何，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佛啊，身口意业要有所行的话，一定先观众生的因缘，观这一个众生的因缘啊，他绝对不会啊，像我们哈、啊，这个根本这个没有这份能力啊，只要我们心里想做，我们就做，做得成做不成啊，这个都不管啊。那么常常是落空的，那么佛是不会落空的啊。那么是因缘该做，他一定做，一定成啊；不是因缘，他就不会空啊，空行空做的啊。所以他一定先知，就是先筹量知其得失，然后随智慧行。诸佛身口意业一切行，无不利益众生，故名先知，然后随智慧行啊。这个都是讲佛度众生的，佛的事业只有一样，就是度众生，尽未来际度众生啊。下面我们再看，如经中说，诸佛乃至出席入席利益众生，何况身口意业，故作而不利益。诸怨恶众生闻佛出入席香，气香，出入席气香，皆得信心清净，爱要于佛。诸天闻佛气息香，亦皆舍五欲，发心修善，以是故言身口意业随智慧行啊。这个地方呢，引经说一段啊，你看看，他说佛啊。不要说他要开口说话了啊， 他只是他那个初入席，这个初入席就是生了、哦、啊，就是生了啊、哦，这个初入席啊的那个香气，他就可以利益众生。你看看啊，他说怨恶众生要是闻到佛的气息啊，佛的这个初入席的这种香气啊，那么都可以信心清净，爱要于佛。如果是诸天啊，天上的这个天人呢、啊，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享受五欲乐，这个就是欲界天的这个天人呢、啊，为什么学佛有障碍？太享乐了，享受五欲乐啊，这个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欲乐啊，那他们如果闻到佛的这个气息，出入席的这个香气啊，五欲皆舍，发心修善，你看多好！你看我们多悲哀啊，连佛的气息都不曾闻过啊！你看看，所以他说呢，佛啊，这个身口意业随智慧行啊，佛光是这个气息啊，这个气息不是佛故意做的呢，是佛自然的呼吸啊。尚且能够利益众生，何况是他的身口意三业是哦，是有起心动念去做，这个叫故作、哦、也就是观因缘知道，哎，是这个终身的因缘成熟，我应该去度他去助他这种情形，那么更是能够这个随智慧行而利益众生。下面我们再看啊，他说声闻必知佛无是事，这个就做一个比较了啊，声闻必知佛呢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心故作善，然后身口业善，意业或时无忌，不随智慧而自生，何况于人啊？先看到这里，这个声闻必知佛呢，他是要心要起心动念啊。我们知道这个五片行五别境啊啊。处作意受想思啊，这个作意呀 这个要心要有一个作意，要动念啊。那么心啊，这个起一个念要做善啊，故有这样的一种欲念要做善，然后身口才能够做善啊。可是呢，这个声闻必知佛他的这个意业有时候是无忌，有时候也不随智慧而生啊。不随智慧自生的情况也是有啊，那么像是无忌心的时候呢，也是有啊。那何况是愚人，那何况是这个一般，就是不是一般呢、啊？而就是说，不是声闻必知佛这二圣阿罗汉以外的圣者啊，乃至凡夫啊，那么更是如此，没有办法像佛一样，身口意业随时都能够随智慧行。是办不到的。下面呢，他就举例了，举什么呢？举这个声闻必知佛啊。他说，声闻必知佛的身口意业有时候不随智慧行而自生啊，自己跑出来。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他说，如这个叫摩头波斯乍啊，摩头波斯乍比丘阿罗汉，他是阿罗汉哦。他怎么样呢？他跳上凉棚或壁上树上啊，这一个比丘呢，他曾经五百世做猴子啊，所以他这一世虽然证得阿罗汉果，但是过去生的那一种习惯、那种习性啊，还很强。为什么呢？烦恼虽断，烦恼习气没有断，烦恼习气没有断的关系啊，再加上他是什么？他是有相行圣者啊。不是无相行圣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还有能所，他的心呢还有一种能所啊，虽然已经断烦恼了啊，清净了，不起这个有漏了啊，可是呢啊，他还有这个心，他不是无相行的关系呢，他还有这个心境相对的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就会有二显错乱啊。这个以后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二显错乱啊，这个就会有这个能所啊，能显所显啊，这个心境啊起一种错乱的行为，但是这个错乱不是从烦恼起来的， 因为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了，而是烦恼所留下来的一种惯性，一种残留的一种余气。好像我们那个酒瓶，酒已经倒掉洗干净了，那个瓶子还有酒的气息一样啊。所以阿罗汉就是有这种二显错乱的啊这种情况。因此呢，这一位比丘呢啊，他就看到了树啊，看到了凉棚墙壁，他很习惯的就要跳上去啊，因为这是一种啊心处境啊，我们这二显对不对啊？心境相对处这个境，这个境呢，他很习惯的哎就要上去啊，就要跳上去，这个是他的一个惯性啊。这是一种从烦恼习气所产生的啊，这个呢就不，这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身业不随智慧行了啊，失去他的威仪了啊。下面还有一个叫做毗邻伽婆娑骂恒绳啊，恒绳呢就是恒河神呢啊，这个括弧里面是我加上去的啊，骂这个恒河神呢，说什么呢？小毗，其实他不是骂。哦，这个地方用骂呢，其实他不是骂啊，这也是他的一个惯性，因为他在这一生证阿罗汉过以前的五百世是婆罗门啊。那么婆罗门在印度呢是最高的阶位，下面很多供他使唤的这一些用人啊，所以他经常是小毗做什么，小毗做什么啊，叫来叫去的，叫了五百世叫惯了啊。因此他叫人很习惯，叫人家做事呢他就小毗啊。那么有一天呢，他们要出去托钵嘛，这个阿罗汉也是一样，要出去托钵，要经过恒河啊。那么这个恒河呢，这个河水啊会把他的衣服打湿啊，所以他们通常呢就要把这个衣衫呢要撩高起来啊。但是呢，这一位阿罗汉呢，他就直接，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嘛啊，是一个圣者，人天啊，受人天供养的啊圣者啊，所以呢他就叫恒河神啊把那个恒河水拨开啊，让他直接走这个河床啊，直接从河床走过去这样的，他就叫他小毗啊，这个把这个水拨开，让我过去。那么因为他是恒河，他是这个阿罗汉呢，所以这个恒河神不能不听了，但是心里实在是很委屈，我也是堂堂的一个恒河神呢，你叫我小毗啊，所以呢他就去找佛告状啊，告诉佛。那么佛啊就告诉他说，他不是骂你啊，他没有烦恼，他是阿罗汉，这个是他的烦恼习气的一个惯性，所以他就把这个毗邻伽婆娑叫来，他说来来来啊，你来跟这个恒河神道个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称呼他呢？那么这个毗邻伽婆娑来了以后就觉得很惭愧，很不好意思啊，他就说啊，是是是，小毗对不起，还是叫他小毗。所以呢佛就告诉他，哎，你不要见怪啊，这实在是他的一个习惯。好像这一类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像这一类啊，他说是什么呢？如是等身口业先无智慧，亦不随智慧行，佛无是事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除了佛以外呢，即使是阿罗汉都有可能啊，除了无记心以外，还有不随智慧行的这种身口意业啊。下面有一个问答啊，问他说，初说身无识，口无识，念无识，今复说身口意业随智慧行，亦有何差别啊？那么前面我们在一开始啊的这个十八不共法第一第二第三个就讲身无，佛的身无过失，口无过失，念无过失。那么这个地方他又说身口意业随智慧行，他就问这意义有没有差别。回答呢，他说先三种无失，不说因缘，今说因缘，随智慧行故不失，若先不筹量而起身口意业，则有失。佛先以智慧起身口意业，故无失。啊，前面三个讲佛身口意三业无过失呢，他只是讲啊这一个佛能够如此，能够身口意业没有过失，而没有讲为什么他能够没有过失。那么这个地方讲佛的身口意业随智慧行，
就是告诉你佛因为有身口意业，能够随智慧行的这个因有这个因缘，所以他能够身口意业没有过失。所以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先三种无失不说因缘没有说出他的因缘，为什么他能够没有过失。那么这个地方讲他随智慧行，就是把他的因缘做一个交代。以上说佛的身语意三业都是随智慧行，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过失这要跟前面的那个身无失、口无失、意无失这三个合起来一起了解的。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智慧第十六、十七、十八个不共法这三个呢也是合在一起第一个是智慧之过去是无碍，再来是智慧之未来是无碍，再来是智慧之现在是无碍也就是佛的智慧能够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碍。好，我们一个一个看这个解释。在佛学大辞典里面对佛之过去是无碍他是这样说的，智慧之过去是无碍，佛以智慧造之过去是所有一切，若者众生法，若者非众生法，悉能骗之而无碍，是名智慧之过去是无碍。这个若者这个者不看就容易明白就说佛以智慧造之过去是所有一切，若众生法，若非众生法意思就是说或者众生法，或者呢不是众生法那么佛都能够骗之而无障碍。对过去一切无量的过去世的一切的众生法跟非众生法，佛都能够骗之无碍，这个就是佛的智慧之过去是无碍。那么之未来是无碍也是，他说智慧之未来是无碍，佛以智慧造之未来是所有一切，若者众生法，若者非众生法，悉能骗之而无碍，是智名智慧之未来是无碍这个佛学大辞典里面这个部分从哪里引出来我倒没有去注意它极有可能这个经典这个地方这个弱者可能有点错字吧或者是说这个者是不要的这个也许啦我们这样子猜测好，下面智慧之现在是无碍，智慧知现在是无碍呢，佛以智慧造知现在是所有一切，若者众生法，若者非众生法，悉能骗之而无碍，是名智慧之现在是无碍那么佛光大辞典他说上三者为佛之智慧造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所有一切事，皆通达无碍。下面智度论里面他说佛以智慧之过去未来现在是通达无碍，此三种智慧于三世通达无碍，故三业随智慧行好，又跟前面的三种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结合起来为什么能够先筹量，我们讲佛要身口意业他要起心动念要造作身口意业的时候，他要先筹量知其得失，他如何筹量知其得失，就是要智慧之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法、非众生法，他都要能骗之无碍，他才能知因缘，才能知可行不可行，该如何行，然后他的三业就能够无碍。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还有几段他说以上三个合起来叫做三世无碍智有整个合起来呢，我们也可以称呼它叫三世无碍智。佛有三世无碍智是佛独具的不共法。下面我们谈谈这个佛的三世无碍智我们讲无始只要未成佛以前都可以这样说，也都应该这样说，因为没有第一因，找不出它的第一因出来。因缘如何起来的 啊，我们凡夫众生不知道。大菩萨虽然能够随因缘行，但因缘如何起来他也不能知道，佛却能知道。所以无论多么久远是以前，任何一件事佛都知道，声闻人不一定知道啊。这个智慧之过去现在未来能够尽知无碍呢，只有佛啊，连大菩萨都未必能够知道啊，声闻人更不用说。下面呢，大智度论里面啊，曾引这个阿婆昙那经叙述一个舍利弗随佛一起经行发生的故事啊，那么来说明佛的智慧能够知过去现在未来无碍。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故事啊。佛在奇缘注，这个大概是几数几孤独缘，是不是啊？不是奇缘经社啊，在奇缘经社注，不时经行啊。这个不就是我们闽南语的这个波啊，哎波，我们都是哎波啊，就是下午3点到5点啊，这个不时就是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经行呢。舍利弗从佛经行，是时有鹰逐歌，歌飞来佛边住，佛经行过之，引赴歌上，歌声安稳啊，不为疾除，不复作声。这个经行的时候呢，有一只老鹰啊，就追逐一只鸽子，那么鸽子呢就飞到佛的身旁，那佛走过去的时候呢，佛的身体的影子如果盖在这个鸽子的身上呢，鸽子就很安稳，就不会叫啊。下面后舍利弗引道歌，便作声暂不如初啊。那么跟着佛的后面来了舍利弗的影子呢，遮到了这个鸽子，鸽子呢就好像被老鹰追逐一样啊的那样的恐怖的那种声音呢 啊，还这样子的这种惊叫了啊。舍利弗白佛言，这个时候舍利弗就问佛了，他说：佛及我身俱无三毒，以何因缘佛影复歌，歌便无声，不作不复恐怖啊？这个地方中间这个是句点是错的，应该是逗点啊。以何因缘佛影复歌，要逗点，然后歌便无声不复恐怖，我影复上，歌便作声啊，这个站立如故啊。为什么呢啊？他问佛：我跟你一样啊，都没有三毒了，贪嗔痴这个烦恼都断尽了啊，都是阿罗汉呢，佛是大阿罗汉呢，他也是阿罗汉呢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差别这么大呢？好，佛就回答他了啊，他说：汝三毒习气未尽，以是故如影复始，恐怖不除。我观此歌，数是因缘，几是作歌。哎，汝观此歌，数是因缘，几是作歌啊。佛呢就回答舍利弗，他说：你呀、啊，这个三毒虽断，三毒的习气没有断，哎，所以这个畜生哈、很敏感哦，他都知道啊，因此呢，怎么样呢？如影复食呢，他会恐怖啊。我常常清晨呢，到我们兰若外面的这个山边的田埂上去走啊，去经不敢说经行了啊，所以有时候打妄念看风景都有的啊。那么因为清晨的关系啊，经常就有白鹭鸶啊在那个稻田里边啊，我常常很希望能够走近一点去看清楚它，可是每次老远老远它就飞得无踪无影啊，不要说我的影子要覆盖在它身上了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种烦恼重啊，烦恼心重啊，这个凡夫啊啊，连畜生都感觉得很清楚啊。那么有些畜生不怕我们，是因为我们跟他建立感情，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所以他才不怕你啊。否则呢，他都知道啊。好， 我们来看看佛问这个舍利弗，他说叫他说你看看这个鸽子啊，几数世以来有几世做鸽子了呢？啊，下面舍利弗即时入宿命至三昧啊，你看看啊，他要入这个三昧。那么佛是什么呢？啊，宿住随念智力啊，他是要入这个宿命至三昧。观此歌从歌中来，如是一世，如是一二三世乃至八万大劫，常作歌声，过世以往不能复见。舍利弗从三昧起，白佛言：是隔八万大劫中常作歌声，过世以前不能复至。啊、哦，你看看，舍利弗他是阿罗汉，他只能往前观过去世，只能到八万大劫，超过八万大劫他不知道啊，他看不到了，他就问佛了啊。那么佛言：汝若不能尽知过去世，事观未来世，此歌何时当脱？假设你不能够观过去世，他多少世以来当鸽子，那么你看看他未来世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鸽子身。好，舍利弗马上照办了啊，他即入愿智三昧啊，要观未来世要入愿智三昧啊。关键此歌一二三世乃至八万大劫未脱歌声，过世以往亦不能知。从三昧起，白佛言：我见此歌从一世二世乃至八万大劫未免歌声，过此以往不能复知，我不知过去未来期限，不审此歌何时当脱啊。观未来也是八万大劫，再久啊，再远不知道了啊。所以呢，他说我观过去未来呢啊，有限啊，有期限啊，我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脱离歌声。这个时候呢，佛告舍利弗：此歌除诸声闻必之佛所知期限，复于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歌声，最气得出，轮转五道中后得为人，经五百世中乃得立根，是时有佛度无量阿僧祇众生，然后入无余涅槃，以法在世。世人作五戒优婆塞，从比丘闻赞佛功德，于是出发心愿欲作佛，然后于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无量众生矣，而入无余涅槃。从歌声到成佛，你看看佛的智慧啊、哦！他说除了声闻必知佛能够知道的这个八万大劫之外，他还要恒河沙大劫，表示无量，表示这个数目呢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所以用一个恒河沙大劫就不可数啊，难说难数的时间，常作歌声，做到他那个恶业的罪受完了以后出来，还要在五道里面，这个五道是除了人道啊，这个啊不是，对不起，除了这个阿修罗道啊，这个阿修罗道骗五道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他是把这个这个三有的生死轮回呢，把它说成五道啊，把这一个阿修罗道并到五道里面中啊。那么所以他说他在五道里面轮转哈、啊，最后得为人，能够做人。那么经五百世，这个做人呢，还要做五百世的人以后呢，立他的根才立。这个时候呢，有佛啊，有一个有一尊佛呢，已经度了无量的众生，而且已经入了无余涅槃了。然后他的佛法呢，留在世间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跟各位大家一样，做了五戒优婆塞啊。然后呢，就从这个出家人的那个地方呢，听到赞佛的功德啊，赞佛的智慧啊，赞佛的福德的种种功德，于是呢，他就发心说： 我要学佛，我未来要成佛啊、出发愿意做佛，出发心愿意做佛啊、好，从这个地方开始，经过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然后呢十地、菩萨十地具足，得作佛，度无量众生，入无余涅槃啊。这个事实，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向佛忏悔，白佛言：我于一鸟尚不能知其本末，何况诸法。我若知佛智慧如是者，为佛智慧故，宁入阿鼻地狱受无量劫苦，不以为难。这个时候舍利弗忏悔了：我不应该发去二圣菩提，我应该要发愿成佛啊！是不是啊？他已经感受到佛的智慧的圆满啊，他实在差太多了啊。那么他说：我对于一只鸟尚且不能知它的本末，何况诸法，何况一切法。他深深体会到佛的智慧海啊的那种无量啊。他说：如果我早知道佛的智慧是这个样子，那么为了求得佛的智慧，我宁愿入阿鼻地狱受无量劫的苦，我都不认为那是困难啊。这个是在赞叹佛的智慧啊。那么也表示舍利弗这个时候呢啊，他啊这一个了解到佛的智慧的这种啊这种具足圆满呢，那么他知道他当初发愿啊成就二圣菩提呢，那么其实啊这个观念啊这个做法是不圆满的。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的感想如何哈。那么我个人看到这一则故事，为什么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么长的故事给拿上来，是因为我自己深深地觉得我很像这一只鸽子啊，不晓得受了多少劫的，好不容易哈才做人，又在这个佛不住世已经过世了以后遗留的佛法啊，从这个啊僧宝的口中才听闻学习到佛法，才发心啊想要学佛啊。那么想想自己的过去啊，很可怕，很可怕啊！这个不小心堕落畜生道，都要这么长远的时间才有办法脱离畜生的这个身哦。所以以前听一些长老，听一些师长啊教导警告，叫我们不要袈裟底下失人身，听这样的话啊，以前是没有太深的感受，可是看了这一则故事以后，我真的个人深深觉得人生都不容易保得住哦。我们都很容易感觉自己下一生做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像是再继续啊，好像是不是那么的困难。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自己做个反省，保住人生都尚且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是我的感触了啊。好，最后还有一段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十八不共法了啊。这个是加一段说明啊，就说如果是因还没有成的话，那么佛的三十五外智呢也没有办法知道，佛没有办法知道那些没因没缘的东西啊，无中生有，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说明，他说由于这只鸽子以前种了某一些善根啊，在自度论以外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过啊。引用这一个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故事的，那么有交代这一只鸽子呢过去生某些时候曾经种下这个深厚的善根啊，在制度论这一段里面我们是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做了这一点补充说明啊，就是说由于这一只鸽子呢以前曾经种了某一些善根，那么这些善根种得很深厚，所以他才有未来能够得到的因缘。假定这只鸽子以前没有那种殊胜的善根的话，那么也没有可能让他能够有这样得果的因缘。那么 那样的话佛也不会知道他未来能够成佛啊，顶多只晓得他什么时候脱离鸽子身啊。至于以后能够闻法得果，佛都将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份因的存在啊，你就没有办法观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因啊，没有办法形成，自然没有果可以知道，因此必须要有因，佛才能够知道啊。以上是十八不共法的第三组，就是智慧自在事啊。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把这个佛的智慧从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解啊，一直到十八不共法都做了说明。最后佛的智慧还有一个一切种智，我们请看书。佛的一切种智呢是在508页，这个是佛果位的啊、这个自相啊，诸法的自相里面最后的一个。次是一切种智智法具相，一切种智智以现见一切所知为相，其余诸智唯于少分净转，故不许为现见一切所知。以是故说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解法，十八不共法尽是智慧相和合，名为一切种智啊。这个一切种智智就是为了要跟三清净地菩萨的一切种智啊做区别，所以在佛这个地方呢就多加一个智啊。其实呢，如果单独谈佛智的话，讲一切种智也就可以。那么这个地方说一切种智智呢，它就是以现见一切所知为相。所谓的智，它是一种智，是一种这个智慧的功能啊，一种知的啊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没有办法以什么来做它的表象，所以他说以现见一切所知，就是说这种能力，这种知的能力，它能够现量见一切所知。一切所知就是一切法啊，那么一切法在佛都是现量见。那么因为他有这种智慧，他才能够现量见一切法。那么能够现量见一切法的这一种能力，就称为一切种智智。其余诸智唯于少分净转，故不许为现见一切所知。那么其余诸智就是指实力啊，事无所谓事无碍解法、十八不共法这一些一一法。那么这一些呢，我们都不说它能够现见一切所知，是因为这一些呢是针对啊某一些特殊的境，说佛能够如此，佛能够那样，能够这样啊，都是啊单独的一些差别啊，差别的种种在特殊的不同的境上、不同的所知上的不同的啊这个说法啊，所以呢这一些智慧呢都不叫一切种智智，不说它是现见一切所知啊。那么其实呢，这一切啊，指实力事无所谓乃至十八不共法，都是从佛的一切种智智里面开展出来的啊。所以他说以是故说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解，十八不共法尽是智慧相和合，把这所有的啊这些智慧相把它全部都和合起来呢，称为一切种智啊。你总的说一个佛的智慧就叫一切种智，或者是一切种智智。如果你要去差别这一切种智智有些什么能力，那你就可以从实力去说它，也可以从实力再继续往下开展的事无所谓事无碍解十八不共法去了解啊，了解佛的这一切种智的啊这一个这种智慧啊所能承办的啊事情。好，这个是讲一切种智智的法具相，以什么为相？以现见一切所知为他的相啊，一切法他都能现量见。最后结诵啊，这一个结诵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入中论里面讲这个自相空呢，它是分三个段落啊，宗喀巴大师把它分三个段落，一个是略标，第二个是广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结诵啊，一个结语。那么这个结诵结语我们来看看，他说最后总结诵曰：若有为自相即无为自相，彼有彼性空，是为自相空。前面 广说里面呢，从因道果诸法啊，一一广说它的自相，包含有为自相、无为自相啊，有好多啊。那么最后结论告诉你啊，不管是有为自这个自相也好啊，以及这个无为自相呢，它都是怎么样呢？啊，以它的自相空而空，有为法的自相由有为法的自相空而空，无为法的自相由无为法的自相空而空，啊，那么这个呢叫做自相空。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仔细的去差别因道果一切法的自相，那么这一切法就应该有它存在的空间。其实这一切法还是以它的自相空而空，自相空就是自性空啊。这个呢是讲这个十六空里面的第十四个啊，自相空。下面还有几个问题要交代一下啊。大体上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交代这个自相空的这一段文啊，在般若经里面出处的一些状况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在他的善贤密书里面对这个自相空的解释呢，其中有那么一句话的解释呢，似乎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啊，就是这两个部分。